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世界真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元萌。
大家好，我是骆驼。
骆驼，你最近呢到大河那边去了一趟是吧？
好久好久没有去了。
你回去了之后，现在有这个传道书前五章作为资本，有没有观察出一些什么特别的事情来啊？
我们现在就是去做观察的嘛。
嗯，那当然。
想看看新鲜嘛，因为
对，
变化太快了。每次几年不回去，哇，就觉得好像要大开眼界，这个眼睛要重新擦一擦才能。这个回到本地本乡，都觉得好像是在外地一样。
嗯，
到处都变得太快了。
就像这个传道书底下讲的，就是在日光之下。那还是说像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坐在死荫地的人是哪一个？
我觉得两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就是大家是在日光之下劳劳碌碌哈，然后觉得好像还蛮有成就，又是建楼，又是这个搬家买房，结婚生子，这个好像还蛮有成就，尤其是生活水平。我住在那边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住的那个，我这次回去然后住在我的哥哥家。
嗯，
然后他那边是一片新区嘛，新区就是说原来那个地方完全就是我们的郊区，然后原来都是农田，然后现在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新城。
哦，就像我们这边的佩尔兰一样。对对对。
然后呢，因为新区，所以每天都有人搬家搬进来，每天晚上半夜就被这个
鞭炮，
鞭炮，巨大的鞭炮声给抢，吵醒。
你们那边也做性这么做是吧？搬家、结婚呐、出殡呐，要放鞭炮。
对，要放鞭炮，而且他还要在半夜放，才半夜吧？这我就不懂。看了时辰，然后呢，这个时辰是半夜，就是在半夜吧，半夜放鞭炮。然后第一天晚上呢，我们呢，哎，不知道这是鞭炮声，
还以为恐怖分子是吧？打到加拿大来了，
这怎么回事啊？然后后来几天啊，每天晚上啊，觉得很热闹，很热闹。在看那个铁路、高速公路，到处四通八达，非常的方便。但从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些到这个年龄朋友啊，大家压力也蛮大，上有老，下有小，有的老的父母亲，父母亲身体的不好的，住院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是压力，然后下面孩子比如说刚好是在十来岁，又是在升学啊，什么这些
见面有话题啊，对吧？
嗯，
都是
中国的那个中国的孩子这个读书真的是太辛苦了。
他们没托你把孩子带出来加拿大念
啊？也有朋友在问，也有问我的孩子，哎，他们怎么样啊，他们在那边学习怎么样。我们说我们这边哪有学习，我这边就是在玩呢。
我们这边不是学习，你不能考试啊，学习很好，一考试不得了。
在玩。
所以照这个样子看了这个传道书六章一节，我们五章讲完了是吧？
五章讲完了吧？哎呀，还要再回头吗？
啊，不不不不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六章就讲到这个情况，所以主带你回去观察一下嘛。我借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中国人身上，就是中国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至于他心里所愿意的一样都不缺。
嗯，
是不是这样的？
没有到那么程度，但有一点那个味道哈。确实现在这个物质方面确实是至少比起以前来是丰富很多，而且还在不断的更为丰富之中。
嗯，是啊，你现在要看农村的跑到我们这些地方来看，什么加拿大、美国，
对
啊，是吧？ 大农村。
一看就是大农村，这个整个道路啊各方面的太落后，对啊，然后你们还要用信用卡，我们都不用信用卡，信用卡已经过时了。
那国内现在买东西还可以用现金吗？
可以用现金。
哦。
可以用现金，但是就是有一些服务是现金也不好使。比如说你像他们有那个叫做什么滴滴打车，就是有一些人的私家车，然后呢他也就像我们这边的优步
啊，对对对，
你要打车的话你通过这个软件你叫车，有这些私家车有的就出来赚点外快，
嗯嗯嗯，
这车况都很好，就是很好的车，但是他这个收费的时候呢，因为他要通过这个系统嘛，不能用现金支付了，那就得用、嗯、用这个支付宝啊什么这些。回去的时候我手上这些东西都没有，然后朋友呢都得要帮我先付好钱。
哎，那也不错，嗯，
啊、那也不错，对，刚好这个
对，
刚好就这样名正言顺的占便宜。
对，我下次回国的话就带小贝一起去，然后陪着我。
对，然后你连手机都不带。
对，我的手机也没办法。
老掉牙那种机，
就是我的嘛。对对对，
不要带那种那个 smartphone，
对
带一个老那种老手机。
就是
了，爱做不了。
文哥终于遇到知音了，六章一节，六章二节。直到他讲出问题来，就是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这是一个过程，他不是说你刚有了资财丰富尊荣一样都不缺你就不能吃用了。
嗯，
你是起先呢不错，哎，大国崛起，资财丰富尊荣心里所愿意的一样都不缺，但是突然有一天，哎，到了一定的时候呢，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嗯、这是虚空也是祸患。这个事儿、啊、这会变成这个样子吗？现在中国人这么多，就算中国人吃不完还是中国人来吃啊。
哎，这个哈、
哦、嗯，
我原来倒没想到这里，但是其实呢这次我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问题。
什
么问题？这就是什么呢？中国本来不是说中国人多嘛，
对、嗯、
然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是全世界闻名嘛，
对，
你看很多老外对中国别的啥都不懂，他就知道中国有个计划生育，只能生一个孩子，嗯、
对，
他都要问你一下，哎，是不是这么回事？那人家很吃惊嘛，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政策？然后呢，从2015年开始，这个政策开始改变了，先是双方都是独子就可以再生第二胎，
嗯，
然后后来很快就进一步放开，只要一方是独子，到了2016年基本上全部放开，就是都可以生了，
哦，随便你爱生几个生几个。
都是全面二胎，这叫全面二胎。
全面二胎，怎么什么事情都要发明这个名词出来？这种名词本来都不存在的，又不是超市卖的全麦馒头。全面二胎，
然后但是你还是不能生第三胎啊，生第三胎还是要处罚的。然后最近我开始看到一些这个人口的，就是统计的这个数据。
嗯，
中国人口现在这个平均年龄啊，跟美国基本上相当。
嗯，
大概是37点几，37点几岁。平均年龄，那日本是更老化，日本是46岁。
快快，
危险就在于说，中国是60、70年代，就是像我这个一代人，我们是一个出生高峰期。
嗯，
当时这一批人生了很多，人口一下子增长很多。
嗯，
我回去有同学，他们基本上都是独生，都是一个孩子。
Yeah。
然后有个别的碰到，就在说，哎，都想生第二胎，但是这个年龄已经过了，
生不动了，
生不动了。然后有的我在说，如果早10年的话就好了哈。
嗯，
他们说的不要早10年。早5年改变这个政策，
还可以是吧？
再生一个，这一批人很快过去，然后下面再出来的，像90年代出生这些人、
嗯，
他们本来就是独生子女，
对，
所以呢，现在中国人口出生率只有1.2。
哦，这样子。
我们知道人口统计、人口学上面说，人类要能够保持自我的这个繁衍，不至于断绝，至少要有2.1的出生率。
嗯，
而且这还是在没有什么发生大的灾难啊什么这种情况下，
是是是，
2.1，这才人口能够保持人口的平衡。
嗯，
那中国只有1.2，那这意味着什么？按照现在计算，就是说，中国应该要在10年以内，
嗯，
就会达到人口的顶峰、嗯，然后就要开始持续下降，就绝对数量要持续下降。目前呢，似乎绝对数量似乎还在增长，但那不是因为生育的原因增长，而是因为人口寿命的延长的原因。还在增长，所以这就是造成人口的老化问题是越来越严重。那再往下就文哥，那就很有可能就会出现这个经文里面讲的讲的情况。
嗯，
就是说今天神给你们很多，
嗯，
都是上帝给你的，
嗯，
如果到有一天你积累了非常多资产，但是最后你却没有人能够来吃用，
或者都是外人来吃油啊，这很像美国嘛。你们加拿大也是这样，很多人都是看加拿大福利好。
对，
美国政府有钱的、啊，所以大家都来啊，来这边生子啊。
嗯，是啊。
那中国人口老化对我们来说是好的了。
为什么？
这我们这种节目是非得老头才能听啊，年纪大的年纪小孩谁听我们这种节目
啊、
然后中国要保持人口呢，就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抓紧这个出国政策，不能这么放松。现在中国人都跑到加拿大来了，是不是？
对，现在人家不来了，现在慢慢就不来了，回流了，现在人都回去了。
所以现在全世界接中国，对吧？一带一路干脆变成一球一度啊，到处都是中国。
但是这个情况我觉得其实很可怕，因为现在楼房建了那么多，
嗯，
公路建了那么多，
对
啊，我们总是觉得担心不够用，但是有一天这些东西过剩，楼空的没人住，路建成了没车跑，那是不是很可怕？
变成纽约是吧？纽约里面好多空楼倒楼。
这不是我们在这边随便说的，这个联合国其实他们都已经做了这个数据分析，就是说再过多少年之后中国人口会下降到多少。
嗯，
到时候恐怕中国也要像这个美国一样，是不是要大搞这个移民，像全球往中国移民。
很多事情真的是说不准啊，说不准。但是当然传道书这里讲基本上是讲的人，他不是讲的民族是吧？人怎么样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啊，不管你是怎么丰富尊荣资财啊，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哎，你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心里所愿的你没有的？
我
啊，
那多了
多了，嘿，那是有福气啊。
不是，那这是有问题，我心里面想要的东西太多了。
像什么？像什么？给我们讲讲听听，给我们分享一下。
不讲大的，先讲一个小的吧。
像什么？
你们德州那边最多的东西？
德州什么东西都多，橘子。我们现在橘子
枪啊，我说德州枪多。
哦，枪多，你想要一把枪是吧？你为什么要把枪啊？你打鹿吗？还是打苍蝇呢？
可以去打猎啊！即便去那个打靶场上打打枪也挺好玩
的。哦，你把这东西当做好玩，好好好。你想要把枪，你还想要把什么？
这个是个小的嘛。
那大的呢？
大的目前倒是还没有什么特别想
的。心里还有所愿的很好，因为照这句经文看呢，到了你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的时候，神就开始使你不能吃用了。
那也不是。
那是怎么？
我觉得这节经文呢，
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回头跟那个第五章的第十九节、
哦、
那边对比起来。
对不起，蒙哥已经忘了那是想的什
么。因为这节经文其实跟那个第五章十九节几乎是一个平行的经文。
嗯，给我们念念。
第五章十九节说，神赐人资财丰富，
嗯，
使他能以吃用，
对，
能举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嗯，
这乃是
神的恩赐。哎，然后刚才这第六章第二节是说，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欲的一样都不缺。
嘿，
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破谎。
所以这是两种人是吧？
对，所以这两种人他有一个共同性，就是神都赐他资财丰富。
嗯嗯嗯。
但是呢，那个转折点是最大的区别是在于。第十九节这个呢是神使他能够吃用，
嗯，
而六章二节这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
哎，这个高啊啊！所以照你这样讲，就是一个人资财丰富、尊荣啊，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这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中国政府，你是这意思吗？
这个很清楚，这个本来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嘛，这个写得很清楚嘛。十九节是神赐人资财丰富，都是出于神啊。
哦，
但是问题是都是出于神，人有一个人知道不知道是一个问题，
人承认不承认这件事
儿？人承认不承认是一个问题。
对呀、啊，那么习总理可能就不承认这件事儿。
对呀、啊，嗯，像我孩子，我给他吃的，给他住的，他懂不懂的？我必须要让他知道，这我给他。
回国一趟他应该懂了吧，还是加拿大日子好过是吧？
在这里面经文里面写的非常清楚，都是神赐，
神
给，神
赐的，
这很清楚。
那这个所谓的虚空祸患也是神加给他的吗？使他不能吃用，前面那个他心里面喜乐，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对吧？
嗯，
那这个呢，
这个从这个文艺上面也是神主动的，
跟他做对了是吧？
神使他能以吃用，这后面这也是神使他不能吃用，
神使他不能吃用，会有 苦苦。
神是主动的。
我们现在常常有些墓道的时候，还是寻道的时候，他说神在哪里？神在哪里？其实神就在这里，是不是？
嗯。
他使你一样都不缺，然后再看看你怎么样。过了一阵子，他要开始做工了。这个做工呢，可能是使你，就像前面所说的，哎，这个在劳碌中喜乐，不多思想自己一生的年岁，哎，也可能是他使你不能吃用了。
是啊，
这就是神向你靠近的时候了。嗯，
也有可能是不能吃用。
嗯，可是他在这里他是讲这一点呢，还是他说，还是他因为接下来他好像不是在讲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问题，他是说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哎，我们很久的节目是不是讲过这个虚空跟祸患不一样？
对，我们上一期的节目讲的是这个祸患，
嗯，
讲到从超过虚空的是祸患。
嗯。
比虚空更为可怕的是祸患。
虚空是比较静态的，是吧？祸患是太
虚空。虚空是归零嘛？
哦，归零。那祸患就是负数。
祸患是负数。
嗯，后面还有些人来找你的麻烦，大概。
对，杀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人做。这边他就在告诉你，你做的是亏本生意。
那六章二节是一个结束吗？还是六章二节跟六章三节是连在一起的呢？
那我就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你先给我
连在好像
你先给我们读读看吧，你先给我们读读看吧。
六章三节，
嗯，
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
嗯，
于是他的连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
嗯，
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知道，
因为虚虚而来，这个是讲了那个到期，不到期而落的胎，对吧？虚虚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得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哎，这个有点，嗯，他在比两种，
这个，
啊，你说
两种人。一种呢就是活了千岁，是吧？
嗯。
另外一种呢是还没出生出来，就是
就已经没有了
啊。这两个极端嘛，一个是极为长寿，
嗯，
一个是根本就这个寿数还没出生。但是这两种人他却说是归往同一个地方。
哎，这个讲法跟我们平常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现在常常会讲说，哎，这个神很不公平，对不对？战乱中有小孩死了，
嗯，啊，对，
饥荒中有孩子死啦，有些很无辜的人被杀啦，这是不一样。他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呀？因为你去的地方是一样的，所以都一样。晚死不如早死好，是不是？是不是这意思？
有点这意思，就是说你活了那么千年，还不如没生。
嗯，
因为你这千年里面，你不是在喜乐，而是在什么？而是在。不能享受那个福乐，
嗯，
又不得埋葬，心里面没有安息，所以这个活着还不如没生出来。
那这个和第五章那个你前面讲的有关系吗？如果一个人他在劳碌中喜乐，也不多思念这一生的岁数，这都是神的恩赐。那这个人他就比较，他比起这个未落的胎，还是一样吗？还是不一样的呢？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所以这里不是在说一件消极的事情，而是说你如果。啊，就算你在这个世界上有我们的话讲很成功，
嗯，
可是你到最后呢，还是去一样的地方。当然，我们这里又出了一个问题了，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假如这个心里得满享福乐，又得以埋葬，可是他是个恶人的话，那怎么办？
如果是一个恶人，他就不可能满享福乐。
恶，你这个话可是讲的人家要不同意了，对吧？作恶的也很爽。
不可能的，是个恶人，他有可能是资财丰富，
嗯，
然后也享尽这个人间的尊荣，
嗯，
但是呢，他却不可能心里面满享福乐。
哦，所以你这个福乐是绝对值，对吧？他在神面前，
嗯，
他到底心里怎么回事？
我相信不可能的，
嗯，
因为人的最里面的最深处，
嗯，
他里面那个福乐必定是要跟那个神的那个意愿。是要能够合拍的。
哎，老和尚怎么样？你就回国有没有见到什么？
哦，没有去。
有没有看到很多人拜佛啊？
啊，国内现在拜佛人很多，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手上挂上一串那个佛珠啊什么的。
我们在台湾的话，这大家就是日子过得很好，也很享福乐，
嗯，
知足就是福嘛，啊，就是公路什么，叉叉上人的话，墙上挂的这些东西，大家觉得很好啊，祈福啊，平安的。
但是其实他为什么要这样的祈福平安？其实就是因为他没有。
你这样讲，人家就不服气你了。人家真的就是。
如果你已经有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再拼命的去祈求？
他不拼命啊，你别看他们这个，像我们这边有这种吃素的啊。哎，人家都很像卖豆腐的店啊，什么他们有这种素食店啊，这里面人都很和气的，大家每天都笑眯眯的，鞠躬哈腰的。
这个我见过，包括我这边，哎，我这边我上次在我们这边的老城区里面，
嗯，
居然给我找到一家非常中国味的茶店。
茶店。
茶店。
就进去喝茶
的。然后呢，喝茶的。然后正儿八经的中国茶，然后里面的整个装修布置全都是非常这个传统的风格，
嗯，
包括那些家具都是我在中国都找不到的家具，
有这种事，
就是老式的实木家具。
但是它是特别做成这个样子，还是它本来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它直接从那个台湾啊什么那边用过来，
看看就是还是台湾对吧？
而且是旧家具，
旧家具，
旧家具。后来我在那边喝茶，然后呢，他们 service 也非常好，
嗯嗯，
准备这些茶，然后就跟他聊，
嗯，
然后才知道他们是佛教的。
哎，对对对。
那位先生呢，他还是从台湾来，
嗯，
他来每年来我们这边待几个月，
嗯，
一方面在佛堂里面帮忙，
嗯，
一方面就在茶店里面帮忙，
嗯，
我就告诉他我是信基督的，
嗯嗯。
嗯，然后聊了一句，就像你讲的那样，嗯，笑眯眯的，非常的 nice。
Yeah, 你讲不进去的，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得到了，哎，信基督很好啊，对，信得好就好。
嗯，
这个所罗门在这里讲的好像比较绝对一点啊。
嗯，
难道除了这两种人，还有第三种人，就像从台湾来的这些啊，得到的高僧们，代法僧。
我这边在想、啊，开店僧。所罗门这个思路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从这个第五章的第十三节开始讲这个大祸患，讲这个祸患，
嗯，
然后他开始列举出几种人，
嗯，
从第五章的十三节说，就是有财主积存之财，
嗯，
妨害自己，
嗯，
然后说他这个如何从母胎赤身而来，也照样赤身而去，
嗯，
说来也空空，去也空空，
对，
嗯，这是一生为分劳碌没什么益处。
嗯，
十八节到第二十节讲了一个门神赐福的，又可以得以享用神所赐予的，
对，
这样的一个人生，这是一个喜乐的。
嗯
啊，然后再下来第六章这边又出现两种，一种是神赐予他，但他却不得以享用。
嗯，
这是一个祸患。再下来一个就是他虽然活了千岁，
嗯，
但是这一生却不得享受福。
嗯，
然后还把这个跟这个不道气而落胎儿来对比，
整个的他的思路，他是在弄什么东西？从前面几章我们还勉强可以说得通，啊，他在做一种实验，他看天下人生当一生当行何事为美。现在他也不太一样了。
然后我就觉得他这边会不会是从这第五章的十三节这边开始，因为他这边开始出现讲这个祸患，
祸患，祸患，祸患，哎，
因为前面他。不讲这个祸患这个词，
嗯，
而现在这边呢，祸患这个词是把这几种人似乎是把它连在一起，
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连在一起的，
我还没有看出来。
嗯，这里边好像还至少很频繁的开始出现一个问题，啊，虽然这个问题一开头的时候已经说了，但是现在好像出现的特别频繁，就是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益处呢？
嗯，
对吧？这第六章特别多的就是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益处呢？这个所说的益处是什么？因为一般我们所说的益处就是说你，像中国人讲的比较实惠一点嘛，对吧？你说诚实有什么用？信主有什么用？那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用？
嗯、对对对，
那你得到世界上有用的东西是什么？是资财、丰富、尊荣啊，对吧？那这个东西他都有了，他却仍然在问说有什么益处？那还有一件事情很奇怪的，就是当他在讲第五章最后你讲的那个有神的恩赐在劳碌中喜乐啊，能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儿，哎，那不多思念自己的一生的年日，这个也没有说有什么益处，好像就得到了那个益处，没有没有，他只是说这是神在日光之下所赐他的一个好处。呵呵 这日光之下的好处，但他这个所说的有什么益处，有什么益处，好像超过这个在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当然我不晓得这个好处跟益处是不是同一个词，但是至少这里所说日光之下是讲到我们这一生，这一生的好处是不是他在这里所问的好处？
嗯，
有什么益处，有什么益处，在第六章他已经开始给我们看见了，就是说你到底死了以后去哪里，这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吗？
对，
然后到了第六章，当然我还没念到那里，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下有什么事儿呢？这个益处恐怕跟身后有关系，因为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十二节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哦哦哦，这个比较像是重要的问题了，对吧？有什么益处是比较啊感叹性的问题，那他真正要找的答案是什么？什么与他有益？
有益，
这一生如影儿经过，
嗯，
虚度一下就过去了。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到最后你仍然不能不问这个同样的问题，什么才是对我有益处的。那这样一来呢，就和他开头的那个啊，等我看明在天下一生当心何时为美，应该是能够对应起来的。他现在恐怕是给了我们一些的案例啊，告诉我们说呢，这都还不是他所要寻找的答案。但是不妨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就下回再谈。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